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这个课程。我是李崇恩，希望透过这个课程的两部分，旧约历史书一加上旧约历史书二前后60讲的内容呢，帮助良院的同学对旧约圣经当中12卷的历史书能够有基础的认识，从中呢有更多对于信仰生活、侍奉方面等等的学习和提醒。上一次呢，我们就完结了关于呢以斯拉记的重点的分享而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被掳回归的内容呢，就是第三次的回归了。而这一次的资料呢，它的事迹呢，就记载在尼西米记。尼西米记的主题呢，就是关于犹大百姓第三次回归。回归之后，尼西米率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事情呢，大概发生在亚达薛西王20年也就是呢主前大约444年。历史和圣经都没有记载这一次回归的犹大百姓的人数，但我们可以相信人数呢也是不少的。因为按照尼西米记第二章的记载，尼西米把重建城墙的材料一同呢运送回犹大地，这个运输的工程呢是相当庞大的，所以尼西米需要动员好些留在波斯的犹大百姓来加以帮助。可能这一批建筑材料呢也是价值不菲的，所以呢在尼西米记二章九节也说了，波斯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尼西米回去的。在圣经当中，尼西米记跟以斯拉记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犹太人的圣经里，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原本就是同一卷书，前半部分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以斯拉记，后半部呢就是尼西米记。直到主后第三世纪的时候呢，教会人士才把这卷书呢分成两部分。这两卷书的主角以斯拉和尼西米呢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两卷书同时记载了犹太人回归之后的生活，还有他们的宗教情况。所不同的就是，以斯拉记的主题呢是重修圣殿，而尼西米记呢就着重在圣城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事情。有人认为圣殿是代表着教会的，所以呢，以斯拉记记载建立圣殿的经过，也是表明神的仆人怎样建立教会的工作。至于圣城呢，就代表了国家，所以尼西米记谈到建立圣城，就代表了神的仆人建立基督的国度。有一些的研究理解呢是这样来分析，但其实呢，对于犹太民族来说呢，根本国家和宗教两者呢是不能分开的，信仰和生活是一个整体，而他们的政治、社会纪律、民事、经济和文化都与他们的信仰有着呢密切不能分割的关系。照样的，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主的基督徒呢，无论他在个人、在家庭、社会、国家等等不同的层面呢，都应该同样流露出他的信仰。尼西米和以斯拉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他们都是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也都是忠诚敬畏神的人。尼西米爱他的国家同胞，他带领百姓重建圣城的城墙，同时呢又整顿了社会的纪律，也改革宗教，用他的生命投资在复兴国家民族的事业上， 而这一切呢，都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敬爱神的人。关于尼西米呢，我们看尼西米记二章一节呢，就知道他的一些的背景资料。他是亚达薛西王的九正，可以说是身居高位的。历史学家就解释，当时九正的责任是为君王侍酒，也同时呢要护卫君王在内宫的生活等等安排。而尼西米呢，在工作上的忠诚令他得到波斯王亚达薛西的信任。尼西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安慰，或者耶和华的安慰。而这个名字的意义正好也配合了尼西米本人和他的侍奉。一方面，耶和华成为了尼西米的安慰，特别当他面对着沉重的侍奉压力，他就寻求神的安慰。而另一方面呢，尼西米也成为了神的安慰使者，代表着神去安慰百姓。尼西米面对侍奉和工作上呢不同的拦阻，但是他都能够依靠神胜过一切的困难，为后世信徒和神的仆人呢也树立了美好的榜样。说到尼西米记的作者的问题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以斯拉就是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的作者。不过呢，也有人说尼西米记呢是尼西米本人所写的。至于第三种的看法，认为这两卷书都是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所编的。两卷书无论在文字风格、神学立场还有取材的范围等等方面呢，都是十分的相似的。所以我们相信哈，两卷书属于同一个时代，来自同一位作者。至于传统的圣经学者呢，就认为以斯拉是这两卷书的作者。以斯拉收集了尼西米的回忆录作为参考的材料，并且加以整理，最后呢就写成了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这些的内容。尼西米记呢，当我们去翻开圣经阅读啊研究的时候呢，就看到它是一本的传记哈，因为它是特别记述尼西米本人回归祖国去侍奉的事迹。在这卷书里，我们不单看见一个敬畏神的、爱祖国、爱同胞的热血男儿，他宁可放下在外国的高官厚禄，还有舒适的生活，选择回归祖国，投入建设和复兴祖国的事业。在这样一个人物的背后，我们更加看见呢，是神怎样的感动了他，呼召了他，也一直的保守着他，引导着他，使用尼西米可以成为呢一个容神一人的器皿，带给属神子民无限的祝福。除了传记之外呢，尼西米记当然也是一部的历史书，不单呢是尼西米个人的历史，更加是神的子民犹太民族的历史。当中呢记载了旧约时期最后一段历史的资料。尼西米记的启示呢，正好提醒我们，神仍然是掌管历史的神，就算在黑暗艰难的日子，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接受神的话语的安慰还有鼓励呢，那么在这个末世的历史时刻，或者是教会当中，或者是神的儿女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同样可以超越环境，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也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接下来简单说说尼西米记哈十三章经文的一个分段大纲吧。第一部分呢是回归祖国的背景哈，这是第一章一节到二章八节回归祖国的背景。二章九节到三章三十二节呢，这是重建城墙的部分。第四章说到了来自敌人的破坏。第五章说到当时民生疾苦还有解困的安排。第六章呢，敌人的阴谋。第七章是管理的安排，并且附了回归的名单。 然后第八到第十章说到律法的宣读，百姓认罪与神立约。第十一章呢，是耶路撒冷和各城镇的居民记录。十二章祭司立位人的名录。第十三章是关于宗教的改革。这个分段大纲呢，同学呢可以参考啊，我们这个课程的讲义的内容。刚才基本上介绍了分享了尼希米记经卷的一些的背景一些的特点之后呢，我们进入到说说第三次回归的情况到底如何。在主前445年基斯流月，也就是12月，名为哈拿尼的弟兄从耶路撒冷来到了书山城，向尼希米报告耶路撒冷可怜的光景。尼希米就为到耶路撒冷凄凉的光景呢，感觉到悲伤哀痛。经过了四个月的多次禁食祷告，等到时机成熟，他就恳求王准许他回归祖国。波斯王也恩待了他，下诏书给有关省份的官员，给予通行和协助，并且呢又赐尼希米所需要用的一些的建造的材料，方便他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在尼希米洗城的时候呢，更加差派军长马兵护送他可以安全抵达。而当尼希米抵达耶路撒冷之后，他首先在晚上秘密地巡视耶路撒冷的城墙，了解实际的情况。显然他希望自己能够掌握到第一手的资料，以便采取最有效的行动计划。然后他召集了耶路撒冷的首领，向他们讲解自己的计划。尼希米呢是一个有热诚的人，他有感人推动人的力量，再加上他周详的计划，就令首领们听到之后呢都受到了感动，大家赞成重建城墙的计划。接着他们就招募劳工进行了不同的分配，大家呢分工合作，同心的建造城墙。有关的工程呢原本进行的非常的有效迅速，也因此呢遭受到外敌的反对威吓。这些的主力呢包括来自撒玛利亚的省长，还有荷伦人参巴拉，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等等，他们要阻拦尼希米的计划。首先呢这些敌人讥讽犹大的百姓，后来呢他们设计要袭击耶路撒冷。以往呢这些外敌一直都在欺负弱小的犹太人，以为呢他们并没有自保的能力，所以呢就欺压他们从中取利。好了，现在他们知道如果犹太人一旦建好了城墙，有了保卫的能力呢，他们就再难以侵夺犹太人的货财利益。所以呢这一些敌人呢就千方百计都想拦阻城墙的重建。当时犹太人受到敌人的攻击，真的是呢惶恐万分的。不过尼希米作为一个领袖呢，他表现出来的是坚定勇敢，也机智的把参与建造的工人呢分成了两队，一队工人继续建造的工程，另外一队呢就担任守卫。虽然这样安排导致工程进度放慢了，但仍然呢有着相当的进展。再加上犹太人这个时候上下一心，又因为他们守护得相当的严密，敌人也不敢贸然的来进行攻击了。敌人在城的外围偶然呢也会有些小规模的暴乱，他们又设计引诱尼希米出城，想要呢对他加以杀害，又恐吓 就是说呢，要到波斯王面前指控犹太人谋反背叛。而到了最后呢，这些敌人又借着假先知示玛雅在百姓面前来指责尼希米。不过呢，我们看到尼希米呢临危不乱，他呢看破了，知道了敌人的阴谋，重建城墙的工程呢可以继续进行，而且呢还是在52天之内完成，令敌人呢也感到十分的惊讶。当城墙完工之后，尼希米就按照亚达薛西王的指派，承担了犹太省长的职位，好好的来治理当地生活的犹大百姓。所以除了重建呢，尼希米记里我们同时看到尼希米担任犹大省长的时候，他所实行的措施怎样的去帮助百姓，也重建他们的生活，重建他们的信仰。尼希米就任省长的时候，他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一些的安排。第一方面呢，是免除债务。当时百姓向波斯朝廷上缴的税项呢是很重的，加上犹大境内的收成又不好，所以犹太人的生活相当艰苦。加上呢，有钱的人呢又趁机欺压剥削贫穷的同胞，导致很多的老百姓呢是债务缠身的。尼希米就呼吁富有的犹大人呢停止剥削的行为，免除弟兄的债务，并且归还那些田地给自己的弟兄。尼希米立下了模范去照顾款待有需要的人，而且呢也拒绝收取这个工作的俸禄。除了免除债务经济的安排呢，还有就是安全措施上的一些安排。当城墙完工了之后呢，尼希米呢就派了哈拿尼和哈拿尼亚还有利未人去看守城门，守卫各城墙。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仍然可以算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城邑，所以尼希米也用了抽签的方法，从其他的城邑抽了1/10的百姓移居到耶路撒冷，巩固这个城的力量。在宗教信仰上呢，尼希米也是相当关心的，他呢就宣读律法，跟以斯拉一同积极地教导百姓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也守住棚节，并且呢在神的面前认罪，与神重新的立约，举行奉献城墙的典礼等等，以示庆祝，使百姓的信仰灵性也得到了复兴。尼希米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呢，可以分成为两期。第一期呢，他担任省长12年之后，就回到波斯去报告述职。这个回到波斯的安排呢，大概维持了1-2年的时间。然后呢，他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呢，他发现当地的百姓对律法的重视程度呢，又在有所松懈了。于是呢，他就进行了种种的宗教改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按照这尼希米记的大纲呢，来讲解经文段落的一些信息重点。我们先讲呢，有关第三次回归的一些的背景，这记载在尼希米记1:1-2:8。尼希米呢，并没有记载他在波斯朝廷当大官的成就，或者是他过去奋斗的历史。他所看重的是自己对神的服侍，过于呢他对波斯君王的服侍。他以侍奉神比呢自己当大官呢是更为重要、更有成就的一些的记录所以在书卷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就是重建的回归的参与。而且他认为自己一生当中 回归祖国，投身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日子呢，是最值得纪念的。那这样的留下记录呢，也是提醒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人生当中的劳碌，其实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对神的回应，对神的侍奉，而不是追求在地上属世的荣华或者是成就。尼希米记一章一到三节，这里首先记载了尼希米从兄弟哈拿尼听到了关于耶路撒冷的坏消息。这个时候呢，他的反应就是悲伤哀痛，而且在神的面前他进食祷告。尼希米记一章四节，我们看到尼希米对于同胞的苦难呢，并不是听而不问的，他热爱同胞，他的心呢，可以说是跟同胞的心呢互相连结的，所以同胞的苦难就是他的苦难。就算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呢，在波斯做官的尼希米呢，都是记在心中的。那我们可以这样说，苦难有可能令人离开神，但同时呢，苦难也可以成为一个提醒，催逼人归向神。那尼希米呢，就是后者的一个的选择。所以当他听到千里之外祖国同胞生活在患难当中呢，他就为同胞忧伤难过。同样的，今天有不少神的儿女，其实呢也正在遭受患难或者是逼迫。那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去关心，去纪念，去带到。尼希米记一章五到十一节，这里记载尼希米对坏消息的回应。他并不是呢选择在波斯的王宫里养尊处优，他为着同胞的困苦忧伤呢进行迫切的祷告。而尼希米的祷告呢，我们看到有四个重点可以学习。他呼求神垂听祷告，如果不是神的慈爱，卑微的罪人呢，根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祷告的。祷告中，尼希米向神认罪，不单为自己，也为同胞认罪，承认没有遵守神的律法。他更将自己和同胞的地位呢来认同，愿意和同胞一同承担犯罪所带来的结果。然后尼希米求神纪念到神本身的慈爱应许，求神能够悦纳百姓。尼希米以神仆人的身份来祷告神，他在祷告当中知道自己是神的仆人，更有责任帮助和服侍弟兄，被神差派去复兴神的子民。另外在祷告里，尼希米明白到他作为仆人的责任，不能对同胞的苦难袖手旁观。后来呢，神就使尼希米在王的面前蒙恩，显明了当尼希米请求王恩准他回国重建圣城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的安排，一个必然的发展的结果呢，是因着祷告而孕育起来了。所以祷告叫我们能够认识自己属灵的身份，而代求呢，也叫我们知道自己对弟兄姊妹的责任，我们在神国度里的职分。尼希米呢，是愿意与同胞认同的。一个最大的证明呢，就是这一段他祷告上的负担。从他的祷文当中，我们知道尼希米就是一位以神为中心的人，因为他的祷文呢，是根据建立在神的属性上面的，根据神与他的百姓子民立约的关系上面。也因此呢，尼希米选择了放弃舒适的高官这样的事业和生活，他愿意回归与自己的同胞来认同，参与救国的工作。这样的选择呢，对他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在这里也问一问良苑的同学，问一问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在现今末世的年日当中，为了完成基督天国的大使命，你也放弃自己手上的权力、生活的舒适，或者可以发展世人看为成功的机会，而勇敢地投入 传扬福音这些的圣功上被神来使用呢？当尼希米祷告完毕了，他心中呢就有了决定，他已经准备好了做投身的行动。然而我们留意到的，他是一位侍奉的策略家，因为呢还没有发动修造城墙的工程之前呢，他首先是安静下来做详细的分析，去思考，去定下侍奉的策略。那这正正是一个有意向、有使命感的人呢应当有的正确的观念啊，也让我们看到呢尼希米哈是啊一个呢很出色的这样的属灵的领袖。那么第二章一到八节呢就说到他怎样做一些部署安排，让我们看到尼希米呢是懂得运用资源和人才的带领者。尼希米知道如果要完成重建城墙的工程呢，是必须借助君王的力量和权力的协助的啊，而且呢也因为哈有这个的支持，他才能够得着建造的方便，还有呢需用的建造材料。由此可见，尼希米他并没有认为借助君王的力量呢是一种属世的方法。他深深的知道神既然要在这样的危难的时候安排他成为君王身边的亲信呢，其实也一定有着神的旨意、神的安排的。所以呢，他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好的机会，也尽量利用神所赐给他的身边的工具、力量去完成神的计划。因此呢，透过这样的安排哈、这样的策划呢，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今天基督教会也应该用诸般的智慧善用我们手上的资源，有利于传福音的工具和方法，按照神的心意来呢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更多的生命呢带到神的面前。今天关于尼希米记的介绍还有第三次回归的背景呢，我们就讲到这。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